书接上回，武装观的观主镇元大仙是狠茬子，居然要油炸唐僧师徒。看来这出家人要狠上来比常人还狠，这叫私立公堂飞行。一般的衙门也没有拿油炸的，他这就有。这倒油烧火加热有一个过程，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僧都在那儿闭眼等死，可孙猴的脑瓜没闲着。孙猴心说话，镇元的镇元的，你真是个狠茬子，够毒辣的，用这种手段对付我们师徒，真是残忍之极呀！一会儿油开了，我们能受苦吗？再说我受苦应该的，我师父招着谁惹着谁了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脱身。想到这，他眼珠转动，往左右一看，大殿的左右，左面是石龟，右面有个石头狮子。这大狮子底是底座，上的是狮子，重有数千斤。孙猴眼珠一转，有这主意了，嘴里一嘟囔：“
变！”
你说他多能变？他就扶在那石头狮子上，变成了狮子，那狮子就变成了孙猴子，替代了他。这叫缓速大挪移，这些老道根本没发现。等油烧开了，小老道就问师傅：“先炸哪个？”“先炸唐僧。”“
别介！”
我说：“你是个老混蛋呐，怎么老是颠倒啊？要炸应该先炸我呀，我替代我老师先受刑啊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好你个可恨的泼猴，先炸你就炸你，来呀，把他扔入油锅炸死。”过来两个小老道，一个抱头一个抱脚。孙猴四十多高，用马缠着，外头是大漆，那一抬还能费劲吗？结果两个人搬了半天，纹丝没动。
怎么这么沉呢？
镇元子一皱眉，再加几个人，又过去四个，六个人抬，没抬动。
再加人，
加到十六个，连风儿都不见。小老道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
他那个他个儿也不高，怎么这么沉？
书中代言，石头狮子变的，数千斤，他能不沉吗？最后全冠的老道都上了手了，累得一个个是满头大汗，才把孙猴子给架起来，嗡一声扔入油锅。你想那是石头狮子，那个劲儿得有多大呀？从上往下一落，油花四溅还不说，吭吭这一下子把大锅的锅底给砸漏了，整个这石头狮子漏到灶堂里头去，噗！这油这一喷不要紧，这些老道几乎都受了伤了。
哎呀，不灵不不灵不！哎呀，烫死我了！哎呀，烫死我了！
咕嘟咕嘟，油全洒进了。镇元大仙就一愣了，下了莲台，迈步到了炉灶前，往下一看，
怎么是石头狮子？孙猴子哪去了？
正在这时，孙猴在那台上坐着呢。
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老孙在此。
这下把镇元子可气坏了。
妖猴啊，
你又在我面前演戏法，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孙猴拽住如意金箍棒，一飞身也跳到院里。
慢，
我说老大，我出个主意，你听着怎么样？咱照这样打下去，我们也跑不了，你也好不了，你说是不是？ 你想把我整死啊？没门。我实不相瞒，我与天地同寿，我长生不老之躯，你能鼓得死我吗？也慢说油锅什么刀山，你上什么酷刑，也无奈我老孙。咱这么办吧，你究竟为什么要收拾我们师徒？为的是人参果、人参树啊，不就为这个吗？我赔你人参果，我修复了你的人参树，不就完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喂，那树我推倒了，我把它复起，一切的损失我包赔，不就完了吗？你说下一步还应该怎么样？哼哼，你是信口雌黄啊，孙猴子！我那棵树乃是数千年、数万年的灵根呐、啊，既然已经推倒了，都枯死了，你岂能修得好？你还有这种本事吗？哎，我没本事没关系啊，我会求人去，行不行呢？哎，咱们假如说。我能给修复好管你的人参果，这事儿能完不？
当然能完。
孙悟空，你说话算数。你假如能做到这一点，一切算摆平了。不但我不究既往，贫道还要与你结成生死的把兄弟，你看怎样？
哎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我老孙肯定说话算数。
大猴，
你是不是又跟我耍心眼儿？你打算把我稳住好逃之夭夭？
瞧你说的，对人太不信任了。我老孙是红脸汉子，说话就算数，吐吐嘛就是个兵，你就放心吧您了。
好，既然如此，我拿唐僧师徒三人作为压帐，你逃命去吧，我就等着你的信儿。不管你求谁，能把我的树起死复生，咱就一笔勾销。
哎，慢着慢着，
我镇元大仙，我师父我师弟受这罪我可不敢，这捆着还拿漆漆着，等我回来万一他们有个长短怎么办？哎，这可不行，你得把他们放了，好好善待他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像客人一样那样款待，只有这样我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我才能放心大胆前去求人。
好，
咱就这么办，来呀，把他们放了。还得说孙猴子办事滴水不漏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僧恢复了自由了。哎呀，这师徒三人不住的摸自己的胳膊和大腿，受这种罪实在是受不了。孙猴子全安排好了，我说大仙，哎，咱们说话嘎巴溜丢脆，现在我就走了。老师啊，等候我的佳音。
慢着。
悟空，你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，甭管我上哪去，就把周天转到了，我也得掏换好灵丹妙药，好把那棵人参树给修补好啊。
师父你别着急，
悟空你得什么时候能回来？
不好说呀，不好说呀，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。
猪八戒一句，师父你可不能放这猴子走啊，这又是脱身之计，把咱们搁这做压帐，他跑了，他有地方去，能回什么花果山水帘洞，受苦的是咱爷儿仨。师父您不轻易地答应他，您答应他他就不回来了。
不至于吧。哎，悟空啊，这样吧，咱有个时间的约束，我给你三天时间必定要回来，多一会儿我也不能等，倘若你实信于人，我就念起紧箍咒。
哎，别介，
别叫师傅，
别面别面，你唯独一念那晚我疼痛难忍，三天我肯定回来，
好吧？师傅，咱们再见，镇元大仙，回头见，走了。
孙猴子一个跟头没有，按下他们师徒在这等候，佳音不提。单说孙猴子到了半空之中，紧锁双眉呀、
哪去想办法去呢？
不知道谁会这种办法呀？瞎撞啊！他这一跟头十万八千里，收住云头望去一看，这脚下什么地儿？哦，看了半天认出来了，东海蓬莱岛，这地方才美。瞎打瞎撞吧，到这儿看看，飘落在尘埃，顺着山路往上走，嘿，再看松柏树下有一块巨石，仨老头在这下棋呢。有两个老头认真地下棋，一个老头倒背着手拄着拐杖在这观棋，在旁边有两只梅鹿，旁边还有几只仙鹤呀，皮鼻子一闻四处飘香，真是天上人间，人间天上。再看看棋的这老头，这大脑袋都出了号，他这一个脑瓜赶上别人十个脑袋，大奔的头，大长脸，满脸的喜相，红扑扑的面孔，一步俨然飘洒前行，大秃脑袋上一根毛也没有，身穿圆领大袖，手拄龙头拐杖。那两个下棋的，一个穿红，一个挂绿，也是满目慈祥。孙猴一看认得，大闹天宫的时候见过他们，这是最有名的福禄寿三星。
呀哈，遇上这老哥仨了啊！行了，跟他们打听打听。
孙猴子往跟前一凑合，老寿星回头一看，
哎呦，大少
这么悠闲呐、你这是从哪里来呀？陆星、福星歇不下了，俩人也站起来。福星说话了：“大圣，听说你弃道从事，抱着唐僧赶奔西天取经去了，怎么这么悠闲到我蓬莱岛前来散心呢？”“
不是，不是，三位老弟呀，
我遇上为难的事儿。”那边说孙猴怎么这么称呼，究竟他们谁大谁小？一是孙猴子爱开玩笑，人家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他管人叫老弟。另外呢，孙猴说的也不为过，真要攀一攀论一论，福禄寿三星的寿禄未必超过孙猴子。孙猴多少年了，所以才这么称呼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福禄寿三星非常热情的让老孙坐到石头上，哥仨围住就问怎么回事。孙猴子未曾说话，两眼湿润，长叹了一声：“
倒了霉喽，倒了霉了，真是一言难尽呐！”
刚才福星问我一点不假，我呀弃道从事，由道士变成了和尚的，保着我老师唐僧赶奔西天求取真经，这一路之上是千难万险呐、大江大浪我们全都过来了，可是呢没想到路过万寿山五庄观，五庄观有个老道叫镇元大师，你们知道吗？太值了。大圣啊，你知道那镇元大师什么身份吗？与日月同辉，与天地同烧，乃是地仙之祖啊，还是我们的老前辈， 我们哥仨在他面前矮着一半啊，还得管他叫师叔啊，就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，对他也得礼让三分。你谈到他，你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倒霉倒他身上，这个老杂毛甚是不讲道理啊，他也不怎么上天听讲去了，真的假的我不知道。告诉俩徒弟，一个叫清风，一个叫明月，盛情款待我们师徒。我们师徒去了，真挺盛情，摘他娘的什么人参果给我老师吃。我老师是佛心的菩萨，一看那玩意儿长得跟小孩一样，有鼻子有眼睛有胳膊有腿，他不敢吃。结果清风明月两个人贪吃，一人吃了一个。你们偷着吃也就算了，他们一边说吃一边说香，把我的师弟猪八戒给馋坏了。偷听他们的言语，这才知道五庄观里头有人参果，跟我一说，我也动了好奇之心了。我呀也不护短，我有什么承认什么。是我一时好奇，我嘴馋，我偷了三个人参果，我们师兄弟三人一人一颗吃了，还有一颗掉地下没影了，我不知道这玩意儿见土就没了。结果那个镇元大仙的俩徒弟清风明月发觉了，贼长贼短，把我们骂了个六门到底，足足骂了有两个时辰。我说三位啊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唐僧西天取经那是圣僧，我乃齐天大圣，猪八戒那乃是天河之中的天蓬大帅，就是沙僧也是卷帘大将，让这两个不屑之徒骂得这样，我们岂能够接受得了啊。是我老祖一怒之间闯到人参树园，搬倒人参树，砸坏他的枝叶，我为了出这口气。结果那镇元大仙回来了，把我们师徒抓住，先是皮鞭的抽，后是用锅要炸，其手段何其残忍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老实说，我老孙不怕他，我管他什么镇元大仙镇元小仙的，当初我大闹天宫我都不在乎，何况是他呀。不是有我老师在跟前呢，不是有我俩师弟在的吗？我是没有办法呀。最后委曲求全，我们和平谈判，我提出来了，我游遍天下修取仙方妙药去治那棵人参树，树给他复原了，人参果包赔他，这事儿才能摆平。现在我老师和师弟在武装观做压帐，我遍游天下来取仙方，这头一战就遇上你们三位了。三位啊，不知道你们听清没？你这泼猴放着地上的锅不惹，惹天上的锅呀！这下你捅了马蜂窝了。方才我们说了，那镇元大仙乃是地仙之祖，就是上三仙见着他也得礼让三分。你把他的人参树给搬倒了，这还了得？你不等着挨揍，你等什么呢？行了行了，不要说这些了，现在我追悔莫及，我恳请老三位有什么办法帮帮我的忙，把那棵树让它起死复生。没有，我们没有这种办法。要讲叫人增福增寿过好日子可以，一树我们实无能为力啊。白说了，好了，走了。孙猴子说着一甩袖子要走，走了几步又回来了。哎，三位啊，我也别白来，跟你们商量点事儿行。大圣有何差派？咱这么办，我现在别的不担心，我就担心我老师，我老师能念紧箍咒啊。 给我三天的时间叫我回去医术。我现在这一算计，三天太短了，今儿这一天白过了。你看这要三天办不成，我老师爷念起紧箍咒来，我实在有点受不了啊。老寿星就问，何为紧箍咒？
嗨，别提了，观音菩萨给我师父的，
我师父骗我，我套到脑袋上了，看见没，再也摘不下去了，就这铜圈，这玩意儿要大有大，要小有小，横起来简直就甭提了，那个滋味不言而喻。我说你们三位这么办行不？别在这下棋了，替我走一趟，赶奔武装观，见着我老师，您把这个经过跟他说一说，求我老师如期还现，千万别念紧箍咒，我这时间富裕点，我好去请高人。
哦，大圣啊，不就这点事吗？
好，我们也想去拜会拜会镇元大仙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哥仨走一趟，你就放心，不要牵挂。
拜托了，拜托了。
孙猴走了不提，福禄寿三星还真办事，脚驾祥云就来到武装观，见着镇元大仙，大仙就一愣了，你们仨怎么来了？
师叔啊，我们见着孙猴子了，是这么回事。
唐僧也在旁边坐着，猪八戒沙僧也在这儿呢。你看这镇元大仙呢，说话算数，没有亏待这师徒三人，反正捐着他们不让走，那么在跟前有吃有喝，平常也陪着说话唠嗑，因此全都在场。福禄寿三星这一来，当面一说孙悟空的事情，然后跟唐僧说，圣僧啊，你收这徒弟收着了，真是大好人，一片孝心，急坏了，就怕你念紧箍咒，派我们哥仨前来求情，看来时间紧迫，圣僧还要如期还现，千万别念咒啊，你看怎么样？
不敢不敢，
那一泼猴甚不规矩，我是吓吓他而已，但有一线一地，我怎忍心念紧箍咒？
哎呀，多谢多谢，这样就好。
就这样，唐僧不念紧箍咒了，翻回头说孙猴，孙猴一个跟头又折到九龙岛，见着九龙真君，一提这事儿，九龙真君也一皱眉，哎呀，大圣啊，你白来了，我手里的是有丹药，但是能治人之生死，术我医不了，
那你就不能替我出个主意吗？
哎，大圣，你问的这，我倒有一良策。